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很开心能够再一次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和你相聚。每一次啊，美珍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都会很用心的来邀请啊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分享节目当中来宾们他们自个的生命故事。我们一块可以感受到，在每一个生命的背后，如果有一双慈爱奇妙的双手在路程当中牵引我们，使我们可以看见哦，不论是在环境的困难当中，或者是危机里面，以及我们有的时候在生命中似乎也会走到像绝望之处啊，都还是能够感受到及时的帮助。即使有人一生都必须天天面对生命当中无法改变的艰难，却因着这一双手的引领扶持，生命当中仍然有权利可以享受喜乐，仍然可以有信心以及活泼的盼望。就好像我们都很熟知的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的创办人杏林子女士一样啊，虽然到如今她仍然深受到类风湿关节炎等等疾病的缠累，可是不知道读过她写的书的读者们是不是会感觉到，她常常还是能够很幽默很喜乐的把她对生命的一些感受提出来。所以呢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之歌啊。那另外我们也知道一位黄美莲博士，即使他必须一辈子承受脑性麻痹带给他许多的不方便，可是他却能够用他的双手亲自调出缤纷的色彩，在这个画布上面涂抹出赞美生命的颜色哈。亲爱的朋友，你呢？美珍不知道此刻的你啊，在收音机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或许你一切都很平顺，每一件事情呢都照着你所定的计划在进行，也或许此刻的你正在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不知道你是该继续往前走呢，还是该继续的在等候。美珍在这里呢，愿意很用心的跟你一块来共勉之，在属于你属于我的道路上，我们都能够记得，也愿意相信我们的背后有一双奇妙慈爱的双手，没有远离，他正在扶持，他正在为你我规划，而且呢他也为你我负责任。真的有一位深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为我们值夜班的神，他也是为我们开道路的神，他更是一路同行绝不放弃我们的神。今晚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啊，他们的生命应该说比一般人走得还要辛苦，他们所面对的困难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要面对的，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从小时候开始，一直到他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更一直到他们互定终身之约，甚至于要一直跟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可是他们却能够活得很有盼望，过得很有恩典啊。想知道这一对夫妻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艰苦，想知道他们如何一路走到今天。今晚让我们一块来分享林宏松、周美诗夫妇的生命故事。
Thank you.
跟今天节目中的来宾啊来见面了啊。我刚才有说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对夫妇啊，他们非常的可爱也很活泼，所以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要先请啊林宏松周美诗夫妇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宏松先开始好了。
哎，大家好，我是林宏松。
嗯，好客气。然后美诗，
大家好，我是周美诗。我要恭喜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云彩飞扬的节目中有平安、喜乐与希望，盼望你们通通都得着。
谢谢美诗，对这个节目好像在做广告一样。不过真的云彩飞扬就是一个传递爱与希望，还有带出苦难当中能够带出平安的信息的一个生命见证节目。今天我们希望透过你们的故事也能够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带来平安、喜乐还有信心，好不好？
好，
上帝祝福。
有信心嘛，哈。好，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因为刚才我有说过，其实你们的生命比别人要走的还要辛苦，你们要面对的困难也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要面对的。我想听众们就会好奇，那你们究竟生命当中经历什么样的苦难，哈。我想先请宏松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目前家庭的成员有多少人？
哦，我们现在家里有三个人，一个是我是爸爸，那美诗是妈妈，还有一个小雅雅，她现在两岁多。
小雅雅是女孩？
是。
哦，两岁多了哈。那结婚多久了？美诗告诉我们一下好了。
84年到现在。
84年到现在。
对。
啊，四年多的时间了。四年的时间了。我不敢问宏松，是怕他忘记在那边想啊想啊想。那现在哈，因为我刚才说过，其实你们比一般人还要辛苦，好，你们所要面对的困难也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要面对的。这就牵扯到就是事实上跟你们的身体状况有关系。所以我想请宏松先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目前的身体状况。
哦，我是从小是小儿麻痹。那现在双脚要穿支架，那要撑拐杖，
嗯，
那行走还好，
还好吗？
对。
那美诗就比较严重一点了，美诗也谈谈你目前身体上的状况。
我目前是坐轮椅，那么脊椎侧弯加上脊髓肿瘤造成的瘫痪，还有各功能的不方便，
是不是等于下半身你都比较没有知觉？
比较很多没有知觉。
那这样在处理生理上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我现在下肢萎缩，肌肉也萎缩，而且到没有办法用拐杖撑着走，然后我大小便有问题，每天都要固定的导尿，我自己尿尿需要用我自己的拳头敲肚子让我的尿挤出来。我去厕所尿尿的时候听到旁边的友人尿尿觉得好羡慕，那从我病变到现在一直很羡慕大家能够健康正常的尿尿跟大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照美诗这样来说，真的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过美诗身体上面的一个病变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照顾身体，而是您刚才说是一个病变的发生哈。所以刚才宏松有谈到，其实你是小时候罹患了小儿麻痹症。其实我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补充啊。当我开始在邀请这对夫妻的时候，我在准备我的节目内容的时候，我都非常小心我的用词，真的很害怕就是用词不当会伤到美诗或者是宏松哈。我记得我曾经在刚开始接云彩飞扬这节目的时候，也采访过一位在身体上不是很方便的来宾。那在当中我就说到啊，您在面对残障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方便什么的？那就会有听众写信说啊，尽量不要在节目当中用残障啊，因为这样对当事人来讲是很受伤的。所以我在之后在做预备的时候都会非常的谨慎。那当我跟美诗在谈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不要这样想，我们本来就是残障人士，就是你们的心理上面虽然身体上并不是很健全，可是你们的心理都是蛮健康的齁。
不敢不敢。
啊，你可以放心，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更严重的词句了。
是是是，不过我想今天我们也是真的要透过这节目来回顾你们从小到大这个生长的历程当中，你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心路历程。那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请宏松先跟我们谈谈啊，您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病，就是罹患了小儿麻痹症？
哦，我是小时候大约3岁的时候，那是家人告诉我了，我是3岁的时候，然后因为来不及打预防针，那结果就得了这个小儿麻痹症。
是 我们知道说在民国50年到52年那段时间、这样子的一个病患是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因为发烧或者是没来不及注射预防针，所以就很容易产生这样子小儿麻痹症的过程。那当你罹患了小儿麻痹症之后，家人面对你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
哦，其实我的家人一直都非常的接纳我，所以我小时候不太觉得说自己是一个残障或者怎么样，那没有那种很强烈被抛弃的感觉。那家人非常的接纳我，那尤其我的哥哥姐姐他们也都是非常的照顾我。那我在家里是只有享福利没有尽义务的。
那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子，家人会不会也因为你在身体上的病变对你的管教方式有溺爱啦，或者是不一样的方式？
我家人在管教其实没有特别，那但是因为有一些继承的个性，就是像我的爸爸他是比较严肃然后比较固执，那沉默寡言，但是他一个眼神就会把我们看得吓得心里发抖这样。对，那我的妈妈是她非常非常的她非常的爱我，那也很接纳我。在我不记得我有被他打过多少次，唯一的一次有啦，有一次，嘿，但是那一次是因为他妈妈要去菜市场买菜，那我就要求说要买一个冰球，以前小时候很流行那一种用一个气球里面装着糖水，然后冰冻起来那种冰球。那妈妈就答应了，然后回来之后没有买，那可能是忘记，可能是没有钱了，那我就很不可理喻呀，就大哭大闹，结果她很生气，就打我，拿那个竹子打我，可是她打我的时候，我只能抓在椅子旁边这样闪来闪去，也跑不掉。那结果妈妈打了没几下他就停了，然后也不打了，那眼里面含着泪水就走开了。那我当时候不太明白，那因为我受到的惩罚很轻微，这么轻易就过关了，那我不太明白说妈妈为什么要哭，她打我她就自己还在哭。对，是这样。那妈妈对我是非常的照顾，那几乎有一点纵容我，但是其实我在家里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其实我没有很骄纵啊。
是，大概什么时候你才发觉到你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不一样一直都有，那只是没有很强烈的那种感受。那一直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在外面租房子，那然后我大哥刚好也在准备考那个技术学院，对，两年制的，然后他就一边考试也一边照顾我，那时候我就强烈的感受到，哇，我好不方便，处处都不方便，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练美工科嘛，有时候出去写生啊，背着一个画袋，然后坐公车到植物园，那回来的时候因为车上人很多还下不了车，因为我的背带被别人卡住了，因为那个画板很大。对，那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那个时候我特别觉得我跟别人实在是差很多，给我很大的打击。
好，红松的部分我们先谈到这里啊，那就想请太太美诗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美诗您自己的状况比红松还要严重啊，从刚才您的分享就是现在状况几乎下半身都已经瘫痪了哈。那小的时候是不是你出生就是这样子，还是因为后来什么样的病变发生，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据我所知，我小时候生下来很健康，那么在儿童时期就有一些轻微脊柱侧弯的现象，那么老一辈的人说我们这种孩子好像养不活十几岁就会夭折，那刚好那个时候我跟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同住，那妈妈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开了，她跟我爸爸离婚，详细的原因我不清楚，那么我爷爷奶奶就在没有妈妈疼的背景，然后又这个脊椎弯弯的状况，我不会很弯，但是有这种传说，所以就觉得我会早命会年早夭折的情况之下，就对我非常的宠爱疼爱，我爸爸跟我说过都把我当成一个来人间玩一下就要走的人了，所以就对我没有什么管教，完全就是爱。
那这样子父亲跟爷爷奶奶对你特别的宠爱啊，是不是也造成你在个性上会有一点骄纵呢？
我觉得对我的个性有很大的影响，我非常的自我，我觉得我所想所看所说的都是对的，好，没有什么不对，那么我也看不到别人的需要，这是我比较大的。那而且这个冲突是在后来我六岁的时候，我爸爸为了我找了一个妈妈，我爸爸说女孩子要有妈妈照顾，那我爸爸很幸运的就跟了我妈妈，哈，是我爸爸是我妈妈的初恋情人，然后他们就不顾一切的反对步上礼堂。那知道我妈妈知道她要当后母的时候，已经是爱的很浓烈了，没有办法抗拒，想说小孩子都很天真可爱，像天使。那么其实事实上，我爸爸把这个妈妈好，那要带进家里的时候，我非常的不高兴，我还跟我爷爷讲说，你不准去结婚的时候盖章。好，那么爷爷说没办法，他们已经很大了，不需要我盖章，然后我就要闹，那我爸就把我送到亲戚家，哈，不准我参加喝喜酒，然后从我妈进门开始，我就不能独享我爸爸的膀臂，不能独享他的肚子，啊，这是我觉得非常被剥夺的部分，那就造成我对我妈妈非常的敌视，所以事实上他进到我们家来面对我是很大的挑战。那么我妈妈又不像我爷爷奶奶那么的娇惯我，她总看我有未来，所以她就管我教我，我就很不高兴，所以不给她好脸色，而且因为不按照我的意思来嘛，我就会开始批评她，论断她，在她在人家背后说她对我不好，所以她经历很多的折磨。
哇，那这个后母真的是母亲难为，
难为，
对，
难为。
事实上，我们知道，现在你跟后母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所以那段路程真的是，其实你走得很辛苦，他也走得很辛苦。
对我的这些不听话、不可爱感到后悔，可是后悔对他没有帮助，所以我现在最大的盼望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可以跟我一样领受到上帝的奇妙恩典的生命改变，这样才有可能从那个痛苦当中走出来，这是我经常的祷告。
我觉得美诗，你其实个性上从你的语言表达方面，就是你是一个很开朗的孩子哈。您觉得你自己的个性真的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很看，除了你小时候很骄纵之外，你什么时候才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在身体上面的状况不一样？
那个我脊椎有点弯弯，然后我爸爸有说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经历过一些手术开刀，那别人看我脊椎弯弯就会笑掰咖，我就跟他们去跑那个运动会的赛跑，好，还要去拿第一名，所以在于肢体上面的其实不方便，没有造成我很大很实质的不方便。那我赌气呀，我要胜过人家的心哈，一直在我里面，所以我在求学的过程当中都很好强。那我也是我们班上的最爱出主意的啊，然后小圈圈一定我是老大姐，然后大概好好读书都有前十名吧，好，就觉得很高兴在课业上面得到一些肯定。
什么时候开始整个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之前您还可以跑，还可以跟同学去抢第一名，但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身体状况就越来越不行了？
我在国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暑假，我妈妈 带我去上游泳课。那在那个暑假当中发现我的尿尿齁怪怪的，那个尿尿比大便还久，这是第一个状况的发生。那那时候我爸是军人，我们就住进三种，而且我的大伯父做军人做得非常的优秀，所以就有很多的礼遇。那么在那个时候医生就说我那时候大概16岁，就说我拖不过两年，我的脊髓里面有状况，可是台湾的科技还有那些仪器没有办法帮我检查出来，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我非常的闹情绪哦，我爸安慰我嘛，因为我的状况特殊，我爸爸真的把我当宝哈、哦。那安慰我，我就顶他，我说到时候要死的是我又不是你，你怎么知道我有多害怕多难过？我爸到现在还记得耶，我听了也是觉得很心痛。
嗯，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你的情绪对父亲顶了这么一句话哈。
对对对。
那在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你洪松，我想请你也谈一谈，就是说因为你刚才有说到说啊，你自己看见自己是很多不方便，也造成你在很多事情上面有挫折感哈、嗯。那能不能谈一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在刚才节目的时候一开始说，事实上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受到的伤害蛮大，很多人在可能在话语上在眼神上给你很多的伤害。那我想请洪松谈，回过头来能不能谈一谈在那个过程当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最难过的事情。
其实这方面我没有很深刻的那种遭遇啦、
嗯、哼哼，
只是小时候经常有一些小朋友不懂事，他看我走过来说啊拜卡来啊拜卡来啊，好，那时候小时候就是最怕的就是这种状况。
嗯，
那其他因为我的功课还好。
你说你的功课还好，美诗刚才说他几乎都在班上就是前十名左右，他很努力很用功去读的话、嗯、都是成绩不错。那你呢，你的表现大概是？
哦，我大概前三名左右。
哦，了不起了不起。OK， 那简直说在你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个部分是这样说，就是你可能在身体上面的不方便，以至于让你会集中精力在读书方面，以求到最好的表现？
倒不是集中精力，是不得已啦。
嗯，
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嘛，那别人不陪我玩啊，
就只好读书了。
是啊，那小时候那个哥哥啊，他已经在外面读书，那他们有参加社团嘛，那会参加什么吉他社啊、乐器啊、笛子啊、口琴啊。那大哥对我很好，他参加了之后买了乐器就带回家来给我玩。那他自己就去跟别人借这样子。
嗯，我知道洪松，你的吉他弹得很好，就是那时候哥哥教的嘛，对不对？
哎，他是启蒙老师。
哦，其他就是修行在个人了，对不对？那美诗呢？美诗你自己在您刚才说是国中的时候，整个身体状况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方便了，你也感觉到了。
那个还不叫明显，那个只是一点点。
但是当时你对自己的认识有没有恐？除了那种恐慌之外，你还想到什么？
我就想我没有未来了。那两年后要联考，我也不用准备了。结果，日子过也两年快到了。那我就想最后几个月哈，要来好好读书。那我们隔壁邻居是非常优秀的家族，两个姐姐都读台大，那他们就帮我补英文跟数学。那就在我毕业典礼。要参加毕业典礼前那个礼拜的温书教，忽然一个礼拜之间就下肢没感觉。那刚才讲到我尿尿有问题，其实对我还没有很大的困扰，就是后来尿尿就需要用力，那其他的部分还好。那这两年当中，除了尿尿需要用力之外，还有就是我的右腿从臀部一直到脚底会痛会麻，那么也没什么好办法。那学校部分就经常让我可以请假就让我请假。那么在最后毕业典礼的时候，学校还有颁一个奖给我。那么在我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就很明显发现我居然没有办法出门去上学。我走在路上两步我就会跌倒，三步就会跌倒，吓死人了。
当时你还是可以走是不是？
对对，那邻居就赶快把我好扶着，然后回家叫我爸爸，我爸爸就临时把我送到学校去。哇，我那天哭得稀里哗啦哦，然后同学啊，还有那个送花给我哦，那 我好感动哦，我好感动，不是我要毕业了，是我好害怕我以前面怎么办，哎，我前面觉得太可怕了。那么就在那个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参加专科联考完了之后，就马上住医院，就开始接受一些治疗。
那这样治疗大概多久的时间，状况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那次就做了脊椎矫正的手术，而且是透过非常有力的人士才逼医生不得已来帮我，因为医生他的医术很高明，他要躺我这个很难 case 的浑水，对他来说其实风险很高，可是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爱护我们的长辈，那他出钱出力出他的力量来帮助我。那么在那次开刀之后，医生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动动我的脚，他在摸我第几个指头，我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的感觉的状况没有救回来。那么我刚开始没有感觉，很明显的一个发现就是在我洗澡的时候，我的脚不知道水是冷的或是热的。那么我在翻身的时候，我要醒过来翻我的脚，因为好像有一点脱离，身不由己这样子。不过在于运动的部分，走路的部分就需要一些扶持，因为没有平衡感了。好，那没有感觉，没有平衡感，那但是走路的部分还是可以，那就是不能跑不能跳，那还是可以走，
不需要支架来帮着你。
我在家里面在室内都不需要，那出外因为没有平衡感，所以需要一个那个类似手杖的东西，不然我就是要扶着墙。
好，我想我们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是美诗指定要我们选播的，就是电影埃及王子这个主题曲 When You Believe 啊。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要问一下美诗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刚才啊，我们在中间的段落的时候播放的就是电影《埃及王子》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When You Believe。 那我要请这个美诗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曲子是美诗点播的，所以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曲子？
这部片子是我的老公带我去约会看的。那么我一开始他就有写他尽量忠于原著以及圣经上面的真正的意思，那我就很用心的看。当这个片子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眼泪流了几趴了，而且我重新再一次很深刻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慈爱，我好感动。
嗯，所以你非常喜欢这首曲子哈 ，When You Believe， 当你相信的时候哈。红松也有话要讲，刚才在音乐进行当中，他就告诉我说，我想过去当中在因为你身体上的不方便，造成可能很多不了解或者小孩子不懂事，会说啊掰咖掰咖，对你来讲是一个不快乐的一个回忆啊。但是呢，红松也说，事实上在他小时候在一个过程当中，也有许多人成为他的帮助，所以他有话要说。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在麦克风面前，请红松说一说。
好，那其实念小学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不懂事，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帮助我。那像我们隔壁邻居有一对堂兄弟，那他们每天陪我去上学，帮我背书包，那每天陪我放学，帮我背书包。对，
这样多久的时间？
哦，整个小学，
整个小学都这样陪伴你们？
对对对，除了说前面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妈妈哥哥姐姐经常背我去，那妈妈在下雨天的时候也会去接我。对，那到后来几乎都是他们这两位堂兄弟，嘿，他们叫做刘瑞龙跟刘国龙。嘿，那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那我可以再讲一下我妈妈，她小时候她好像对我有一些怜悯或者是有一些亏欠，那每次跟别的家长提到我或者是跟老师提到我，她就是会哭。可是我那时候也不明白她为什么每次提到我就要哭。
嗯，
对，那我现在非常的了解，那我很感谢他们，我也很怀念我的妈妈。
是，我想红松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嘛，哈，所以心中对母亲的那种感怀会更深。不过我也听红松说过，妈妈对你很慈爱，很帮助你，很照顾你。可是父亲对你的管教就比较严哦。记得你说过，就是如果你拄着那个拐杖摔跤了，父亲还会生气的骂你，对不对？
那个爸爸是比较严肃，而且比较好像比较正直一点，那他经常会告诉我们要认本分啊，不要要求太多，然后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不要插嘴。
嗯，
人家人有耳无嘴，
有耳朵没嘴巴。
对。
是，
那就是他有一套规范，那是无形的规范，但是他很认真。那但是就是经常我们在犯错的时候，他觉得说你身体不方便，你要更小心。那他所表达的是用责骂的，
事实上隐藏的是爱。
对，那当时其实小时候我们都不了解，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个责骂，所以对他非常的排斥，非常的惧怕，是这样子。那后来在我跟美诗结婚，有了小雅雅之后，那我才渐渐体会到我其实遗传到我爸爸的个性。那其实我们经常祷告，我们要依靠耶稣来改变我们。
对，谈到这里呢，就要往下谈的一个重点就是有关你们在信仰上面的接触跟经历啊。刚才红松有谈到说，其实小时候虽然有一些人因为不了解，或者是因为没有那种同理心，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来对待，所以有的时候言语上面的伤害让他觉得不快乐。但是他也想到有许多人，有朋友，有邻居，有 爸爸妈妈的爱使他能够走过这段不容易走过的路程。除了来自人的帮助以外，像美师有你的继母也是很用心在照顾你，有爷爷奶奶还有父亲极力的想保护你们。但是毕竟这样的帮助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那么在信仰当中你们又是怎么样来经历这位上帝给你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所以想请洪松先跟我们谈谈，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的？
其实我在接触到福音在很早就已经接触了。
大概什么时候？
小学二年级。那个圣经上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对不对？
嗯。
那我也是一样。
怎么说呢？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因为到那个石牌蒋夫人办的那个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对，那去那里接受复健，那里就有一堂课是讲马太福音。那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啊，什么是福音，什么是马太福音，然后经常在讲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又怎么样，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那我都是这样乱凑。那时候是不懂，那所以就过去了。那后来我在念大专的时候，那有几个学姐会跟我传，但是我排斥，我不相信，我不认为这个是真理，而且我会跟他们辩论，而且我会说得很重，因为我会说上帝已经死了，不管这个世界为什么
这么
乱，
苦难，
对。那但是我希望学姐能够听到，其实不是这样子。对，希望她能够听到。那其实我现在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对，那信主的过程，其实我是因为认识美师之后，才来教会。那当初的动机是，我是为了追求美师，不是为了追求神。
嗯哼，
对，那是一个错误的出发，但是神很奇妙，他会把你导正过来。那我在要受洗的时候，心里其实还是很疑惑。好，但是唯一能够确定就是教会里面都是好人。好，我看到教会里面真的都是好人。那我为什么会受洗？决定受洗，关键就是有那个张建宗牧师，他跟我讲，是神在拣选你，不是你在选择神。好，那这个给我一个借口啦，
嗯，
好，可以放下我的那种责任，好，我就去受洗吧。好，神是大能的神嘛，那不管怎么样，他如果要拣选我，他必定能够改变我啊。所以我就去受洗，我很勇敢的受洗了。
所以是你这样子一个经过，从追求美师到教会，然后也是在牧师的一个帮助之下，使你的受洗绝对不是因为美师，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知道牧师这样告诉你。
哦，牧师，我其实我坦白说，我受洗的时候还不是很
清楚。
对，不是很清楚。
只是牧师告诉你，这是出于上帝的拣选，
对，
所以你就觉得既然是你选我，好吧，那我受洗，
是，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那美师呢？美师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
我记得小时候我就会跟我的爷爷去上教会，那么好像蛮好玩的，但是没有任何的对于信仰上面的意义。那么到了爷爷过世的时候，我记得大家就是去庙里面去给他诵经念佛，然后他的生日忌日逢年过节就是拿香拜拜，所以小时候爷爷的那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那但是我知道我的名字是爷爷取的，我爸经常跟我说，爷爷他就拿起圣经翻，我们这一代是诗字辈，那么他看到诗篇，赞美的诗篇，他就把我取叫美师。所以以后我的堂弟堂妹们弟弟妹妹们也都是这样子，好，什么师什么师这样子。
您刚才说爷爷是小时候带你去教会，
对，
可是他过世的时候不是用基督化的仪式吗？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了解。
那么我知道我的奶奶啊，还有我的爸爸，他们很喜欢算命，他们很喜欢对未来的事情充满未知的事情感到好奇。那么我知道他们在算命的言论来说， 我身体不好啊，那么我爸会再婚啊，就等等，就是这样子。
是，
那么那个部分就是好像一般传统的一个信仰在里面。那么到我16岁，刚才说第一次病变的时候住进三总，那么我就有一对读中华神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到医院做传福音的一个动作，那么我就跟他们辩论。那个姐姐她非常的斯文哈，有点像红松给人家的感觉啦。那么就听我讲哈，她也不跟我辩到最后说耶稣是好朋友。哎呀，我这个人好交朋友，好啊，我来认识耶稣。那他就说，那我们带你祷告。我说好啊，那你们就认罪悔改。其实态度是蛮轻率的，就是好啊，认识一个朋友好啊。那么后来因为做了这样祷告之后，他们就很名正言顺的经常来医院陪我。那么在那个之前，我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很玄的经历，就是透过一个算命的师傅，他说我的眼睛会通灵啊，那么这样搞得我晚上不能睡觉。哎呀，好奇妙，那个信主的大姐姐陪我晚上睡觉，在病床旁边陪我，就一觉到天亮，好舒服哦，都不会被吓醒哎。那我就觉得很棒，那我也很喜欢他们来陪我，那他们也经常就拿个吉他来唱歌，哇，好好听哦，野地的花等等啊，那也不吝啬的送一些诗歌卡带给我听。那他们也看到我很喜欢拿扑克牌算命，就会把我扑克牌收走啊，那就是这样子。后来我出院了之后继续学校的生活，那他们也介绍我去参加教会的青年团契，那么我就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长大。不过我对上帝都是透过基督徒去跟上帝接上线，并没有自己亲自跟这位上帝有很深刻的关系。
在这样的信仰当中，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美师，就是也许在别人告诉你福音的过程都告诉你说上帝爱你，上帝很乐意祝福你，甚至于可能在为你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愿意相信说上帝会医治你，那您自己在面对自己很现实的状况，就是事实上你身体生病了，而且状况越来越不好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对这位上帝有没有疑惑过，或者觉得我不想信了？
我觉得上帝在那个时候让我有机会认识他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从16岁开始以后就一连串的一些病变，那么我相信我若不信耶稣，我一样会遭遇到这些病变，但是我信耶稣，我的状况不一样了，起码我可以笑得出来，我还可以结婚生孩子。那么当初我一开始病变了之后，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教会生活，到我18岁就那一次很严重的病变，忽然下肢没感觉就住院。在那次住院当中，我的同学还当我的看护，那么教会的那些基督徒们就轮流的在看守我，在医院旁边陪伴我。那我那时候在床上不能动，倒屎倒尿他们都一点不嫌弃。我记得在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的妈妈在我的旁边，还有教会的那些基督徒们在旁边为我祷告。那个后来面对到我也知道救不回来了，那么旁边的基督徒就为我祷告啊，他们不会说哎呀你好可怜啊，那你就继续可怜下去，他们就是来祷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去陷在那种很痛苦的状况，反而就是那我以后要怎么办，我以后要怎么办。那么就在那次18岁的病变后来哈，有机会在一个福音的餐会里面知道上帝有医治的能力，那么我就开始很渴慕的要求医治。因为这位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到哪个地方他就会医治病人，他二话不说就医治病人，我就要。那么我的自我主观非常的强，我要我就是要，那么我用我的方式要啊，我用努力的方式就可以得到好成绩，所以我就用努力的方式祷告读圣经，甚至不吃饭的进食祷告。那么上帝也很奇妙啊，在一次的祷告没有让我很痛苦很久的祷告，就医治我一点点的驼背，可是就没下文了。可是那个医治的驼背很奇妙，那不是医生手做的哈。那么我就知道这个上帝是真的，好，不然他怎么能做一点点呢？那他为什么不做完呢？好，就继续努力的拼命求。那么读圣经里面，上帝其实有对我们很多的话，要我们听他的话，那我就选那我爱听的，选那我想听的啊，做我能做的啊。那上帝可能会要我 一些自己的提醒跟改变，我做不到的我就从来不会觉得我要去做。所以说我的生命其实我就是在抓住上帝的医治。我记得有一首英文诗歌我不会唱，但是它有一段话说，其实我们要来寻求上帝的脸，而不是先去求他的手。可是我一直在摇他的手，我就是在抓他的手，我就是觉得你今天爱我你就是医治我，你今天爱我就等于医治我，你今天不听我祷告不爱我就等于不医治我。哈，那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跟上帝的关系陷入僵局。尤其在我24岁那个时候已经认识洪松一年多了，那么我在跟他交往初期，我对他就是莫名的喜欢。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有将来，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还不需要用拐杖，我需要一点点支撑，但是不一定很需要。那那个时候比洪松现在的身体的状况好很多很多，甚至刚开始跟他在一起我不是很习惯的时候，我都走得比他快很多很多，让他在后面追这样子。那么那一次的病变忽然之间我就不能走路了，那么我连要离开我的家门，因为有楼梯我都没有办法走，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一个礼拜之内好可怕啊。那忽然这样的病变，我就再窝到教会继续的住啊，我怎么办啊，上帝啊，你赶快医治我吧。而且我大小便的状况也越来越变得严重，那失禁的状况也跟着来，状况就是每况愈下。那么到了最后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就在跟那一位非常有力的长辈帮我再到医院去做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些治疗，那我就把眼光再交给医生。结果医生帮我开完刀，是做脊椎的那个矫正手术的钢钉取出来，为了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要检查我的脊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那么当初他们在猜我里面的状况有可能是脊髓空洞症，这个就是里面有一些积水的状况。那医生有跟我解释，若是这样子的话，应该用一些引流的方式会使我的病况得到稳定，也许不能救回我所失去的功能。那么我就想这是最坏的状况。结果在做完检查了之后，在那个段过程之中，刚才提到的张建中好夫妇还有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们就是陪我祷告。那我跟洪松更是火热的祷告，洪松说他那段时间早也为我祷告，午也为我祷告，晚也为我祷告，我们就是在求我的身体发生状况了，很可怕。那么最后那天他们在会诊的那个会议结束之后，我在等候我会面对什么样的治疗，或是开刀呢，或是要挨几刀，或是怎么样，结果迟迟都没有回应。到了晚上大概九点多的时候，我的住院医师来看隔壁床的病人，然后我就把他抓住问他，结果他都不答，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气氛有点像连续剧的剧情，就是都不敢告诉那个当事者。我就很镇静地问他是不是里面长肿瘤，因为还能长些什么东西不能动呢？他就说对。我说那可不可以开刀，他说没办法。我说为什么，他说长很多，从你整条脊椎里面长了很方的空间不大，那肿瘤其实不用长很大就很可怕了，那么我长很多，而且它长得不规矩，所以没有办法开刀，也没有办法做化学治疗，做任何的医疗帮助都没有，那就等于宣判医学对我来说是无救的。那么在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医生说，那可不可以做局部的切除，也许可以稳定我的状况，使我有比较长的日子或比较好的生活品质。但是最后神经外科的医生还是投降，他跟我说他不是神，他的能力有限。所以在当今的医学科技来说，对我来说是绝望的，那个绝望非常的惨。我跟上帝哭，我说你怎么让我遇到这种事情。那我的心就对上帝关起来，因为我觉得他太残忍了，我今天跟他祷告那么多，他不看我的苦劳也要看我功劳，不看我功劳也要看我苦劳，结果让我去经历到连连续剧都无法面对的事情，真的是一个人生重大无法面对的事情。那么我的妈妈还说你怎么会长肿瘤，好，都非常的惊讶。那么我也觉得很惊讶， 然后那个时候我隔壁的病床他们是本省人，就用台语小声讲，夭寿哦，他一定上辈子做什么孽哦，这辈子那么惨哦，哎呦。然后医护人员啊，因为知道我这个病例很稀奇，都会无意间的来看我，哎呦怎么那么可惜，好年轻哦、嗯、我听到的就是这些。可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不会听到这些，没事，我们来祷告，我也不明白，那我们来祷告。那祷告有的，我记得有一个最常就是说，不管你的境况如何，我们相信上帝都会带领你。哎呀我听不进去，我就觉得不管境况如何，你就是要医治我啦，你不要再讲别的。好，所以我对上帝的心就关起来了。那么关起来的同时呢，上帝的恩典还是不断的与我同在，他就借着红松在我旁边不断的陪伴跟支持。我说哈，当我跟上帝的门关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大享红松的爱情。我只要想到他我就幸福。然后呢我也不祷告啦，因为我祷告不出来，对不对？那我有事情我怎么办？我就会去找基督徒来为我祷告啊，他们跟上帝是通的，那他们来为我祷告，那我日子呢就照过。那我的行动不方便造成我很多很多适应上面跟非常实际的不方便，那我就来想我要怎么办，我是要撑两只拐杖呢，还是我要怎么办呢？那教会在那个时候给我非常大的帮助，建中玉璞就让我在其他的地方帮助我找房子住，因为家里要爬楼梯我已经不方便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奇妙的知道台北市有出租国宅，我就登记。然后更奇妙的是短短几个月内，那红松他的妈妈知道有我这一号女朋友，就愿意让我们结婚。我觉得后面的恩典真的好多、哦、
对啊，说到这里就觉得哎呀，后面的恩典真的好多、哦、因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如果听众没有你从开始就听的话，有听到红松说他们现在家庭成员就是也除了有漂亮可爱的美师哈，这样一个做妻子之外，你们还有一个非常可爱健康的女儿，是身心都很健康的女儿雅雅。我想这样子一个故事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时间啊，今天时间已经快要到尾声，但是我们要邀请你们下个礼拜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上帝也许没有办法如美师或者是红松的祷告，真的让你们身体完全得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过黄晓东牧师哈，他中风三天就被医治了。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师从小到大，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历到上帝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医治的一个改变，但是你们对神的信心，我从你们的眼神可以发掘出来。所以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哈、啊，两位，哎，这对夫妇，你们各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谈谈，就是你们目前对上帝的信心盼望是什么？嗯，我想请美师先跟我们说好了。
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在耶稣里面的生命还算是很幼嫩，但是我相信上帝他的信实跟慈爱，不管我的遭遇会如何，以后的境况会如何，他一定还是会把我摆在他的手心上面，带我安然度过，直到见他面。
对，让我想起一首诗歌应许里面谈到说有时候乌云暂时遮蔽，可是救主的慈爱绝不远离哈。我想这就是美师对上帝的信心。红松呢，您自己在这样子的信仰当中，您对上帝又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哦，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享受了非常多的恩典，那其实我很想把这个讯息能够让我的家人亲戚也能够得着，所以我的盼望就是我祈求上帝能够做工，来感动我的爸爸、哥哥、姐姐他们，让他们也都能够得救。
是，这是你的心愿吗？好，我想今天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暂时就是节目在这里打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红松跟美师他们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啊，特别是在身体上面的一个不方便，跟特别是美师很辛苦啊。不过上帝很奇妙哦，就是让你竟然还是可以做妈妈，而且还可以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最奇妙就是说在这之前啦，就是你跟红松的结合也有一段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就是我们不可以放过的。所以在下个礼拜，听众朋友你不要错过，我们在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要继续来听林 宏松周美师夫妇他们的生命故事啊。那如果今天你觉得这个故事内容对你帮助很大，甚或于在收音机旁的你可能正遭遇跟美师或者宏松他们相同类似的遭遇，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见证故事对你有很大的鼓励，请你不要客气，来信或者传真给我们，我们愿意把卡带送给你啊。我们有五个名额能够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让你们有从这个节目当中得到祝福。你的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传真的方式呢，请拨27557822。27557822，然后注明给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好，在节目这里呢，我跟美师还有宏松，我们一块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拜拜，
愿上帝祝福你们未来这个礼拜呢恩典多多，平安多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you.